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，你是保守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，而且我们能够赞美你是因为你施恩于我们。我们也感谢你对你百姓，对你儿女的眷顾，就是你要将真理赐给我们。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接下来要讲的道恭敬交在你的手里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，我们的工作观。主，祈求你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有正确的认识，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可以更加荣耀主的圣名，也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可以更多领受主你的恩典，能够造就人。主，祈求你施恩，也特别求主加力量给我们的讲台，使讲台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使你的百姓，使你的儿女得造就。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，每一个心灵都求圣灵保惠师来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听了你的真理，我们就得自由，就得安慰，就得力量。求主神怜悯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讲这个基督徒的工作观，也是职业观。那我们这是第三次分享，我们第一次其实侧重点主要是在让大家去明白工作是上帝的呼召，是吧？就是神呼召我们来去做工作，所以你不要把工作看轻了，而是知道说这是神的呼召。而从上帝呼召的角度来讲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份工作都是上帝的呼召，是吧？所以你不要轻看任何种类的工作。那另外一点的话呢，我们上次跟大家其实包括第一次还有上次主要跟大家讲，就是福音对我们工作的影响。我们说你要看到福音是完全的，你要看到福音是得胜的，你要看见福音是恩典，好，你要看见因信称义的福音，这些对我们的工作都带来重大的影响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去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讲我们工作的目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第三次讲基督徒的职业观的时候，我们讲工作的目的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，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如果搞不清楚的话，那么人其实如果目标不清楚，就很容易做事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工作的目的是什么。那么我们也是大家来打开圣经，再来读圣经，打开第一页，好，我们圣经的第一页，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来读第28节，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，我们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28节，我们齐读这一节的经文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讲的说，我们讲人工作，基督徒工作的一个目的，我们讲第一个目的，我们今天要讲三个目的，就第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其实是领受恩典，领受祝福。因为你会看到上帝这里面讲的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我们讲的这个指的是家庭，对不对？遍满地面指的我们人类的发展，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亚当夏娃才两个人，上帝已经说遍满地面，所以现在人口几十亿人口，对不对？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出生，那这个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结果。那同时又讲到说什么呢？说治理这地，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各样的活物，其实这就是指的我们的工作，对吧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就是提醒大家，工作本身它是一个祝福，它是一个恩典。所以你工作的第一个目的是领受恩典，你工作的第一个目的是领受恩典。所以我们不要假属灵。我说假属灵什么意思？有些人说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，就是怎么样。我也讲等一下我们第二点讲说工作的目的是荣耀上帝，但我要讲第一个目的是领受恩典。第一个目的是领受恩典，就是上帝赐福给我们。因为我们任何时候我们能够荣耀上帝，能够做什么的前提都是什么？都是领受。因为我们不是上帝，你明白吗？我们跟上帝不一样，上帝他需不需要从人，从任何这个万物中领受什么东西啊？不需要，他只是要赐予。但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不是，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，所以你一定要领受。所以我们工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工作本身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以及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的，就包括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以弗所书第一章结尾那里讲说，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什么元首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基督代表人已经得胜了，这样子就导致带来一个结果，我们从基督的角度也好，从创造的角度也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就工作本身你必须知道这是一种祝福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就讲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那我工作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说就是领受祝福，领受恩典。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。其实闲散没事干呢，这个不好，你明白吧？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上帝给我们的根本相反，我们很羡慕那些如果有个人啥也不用干，我们很羡慕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盼望说如果买个彩票，如果某天突然中个大奖，我再也啥也不用干了，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幸福。不是的，其实工作本身它就是祝福，工作本身它就是祝福。而且我们说从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当中来讲的话，那么你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创世纪的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改变，就是工作本身它是我们领受恩典的重要渠道，重要手段之一。家庭是不是一个渠道？家庭是一个渠道，所以只一个家庭维持和睦，有一个建立一个家庭，其实这是好的，对不对？这是蒙恩的一个标志。同样道理，工作也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一个重要途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上帝是以工作呼召我们，以工作祝福我们。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不要把工作当作是一种卑贱的事情呢？不需要。我们为什么讲这一点？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五六百年前那个时候宗教改革对这个世界影响很大，这方面工作不分贵贱，工作是好的，这种观念其实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里面了，整个世界里面了。但是其实我跟你讲，在此之前，在基督教对人产生重大影响之前，甚至在宗教改革之前，人不是这样看工作的。所以我们要去讲一讲历史。为什么要去讲一讲历史？就是因为我们连列宁都说这样的话。我今天下午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讲说列宁都说这样的话。列宁说什么？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要去看历史，你如果不看历史的话，有些事情你觉得不就是这样子吗？特别是你已经享受它这样的一个好处的时候，你不觉得说这件事情有什么特殊？其实这件事情很特殊。怎么特殊呢？就是在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，第一，在宗教改革之前，其实人不尊重工作的。人如果讲工作好，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说，没有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前，在欧洲他们会认为什么工作好啊？他们会认为说教会工作才属灵，其他工作都不属灵。而且呢，其实在世界范围之内的话，其实普遍的观点是瞧不起劳动者的，你知道吗？劳动者是被人瞧不起的。那个时候大家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这个做工的是卑贱的一种表示，就是如果你可以不做工，比如说你生来就是一个贵族，或者说怎么样子呢，或者你这个，你如果说这个能够把别人的财富想方设法给篡夺过来，大家都佩服你，因为大家同时都会说那个是傻瓜，就是被人骗了吗？骗了活该吗？真的，以前是这样子的。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，就是如果你们去看一些历史的话，你就会去晓得说，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话，那么很多国家有些观念上面他都是这样认为的，他会认为抢夺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。所以你注意，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，当他们经济出现困难了，比如说人口增多了，或者这个皇帝啊想开支增大了，结果他的经济税收等等不够的时候，他一般会做什么事情？打仗，你知道吧？就会侵略别的国家，侵略了别的国家，把别的国家打败了，把这个国家的钱抢过来，或者把他打败了，他承认。中国原来不就是这样？你比如说现在为什么韩国人对中国有的时候还耿耿于怀，因为韩国原来是我们的属国，你知道吗？是中国的附属国，他就每年要跟中国进贡，因为被我们打服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得进贡。越南原来要向我们进贡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最厉害。然后大家不觉得进，你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你凭什么要我进贡啊？是吧？你看现在的国际秩序和那个时候的国际秩序一样不一样？现在有没有美国说你们给我进贡？有哪个国家会给他进贡？连只有几万人的小国也不会给他进贡，对不对？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现在的国际秩序是这样子的？因为以前的那个思路是认为抢夺是比较有男人味，有男子汉气概的一个表现，你明白吗？特别是抢别人，打别人，把别人打服了，别人打不过你，这叫征服者，然后大家特别觉得厉害好。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劳动者的话，是什么观念呢？就是卑下， 老实无能的一个代名词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你真正去明白，回到福音里面，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其实我们受福音的益处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福音的益处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的工作都是被人瞧不起的，因为你是个劳动者，你是个劳动者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必须去看。所以我们说我们去参照历史，这是很有必要的，这是很有必要的。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其实也是这样，你注意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其实发生了很早了，是不是？大约是主前1500年、1600年的事情了。但是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喜不喜欢讲这件事情？喜不喜欢讲这件事情？喜欢讲，经常讲，对不对？包括不单是摩西讲，大卫他们也讲，到新约的时候还讲不讲这件事情？还讲。记不记得斯提凡他殉道之前那篇讲道有没有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？有讲。为什么要讲这些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参照，就是参照历史你才知道说我们得着了什么。所以一个人也好，一个家庭也好，一个教会也好，一个民族也好，如果忘记历史，他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有很多东西他丢掉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丢掉的。但是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说你要从这些方面去看的时候，把工作当作是上帝赐恩的途径，上帝施恩的管道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绝对是福音带来的影响。没有福音之前，人不这样认为，人会觉得我很倒霉，我怎么不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里面，什么也不用做，什么也不用干，然后我就能够欺压别人，我就什么都有了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我还要劳动，我真的是命苦，是吧？但是当我们说你真的去思想，包括这种思想现在是不是还影响很多人？其实还影响很多人，但已经不像以前影响那么大了。以前这种思想是主流思想，你明白吧？以前这种思想是主流思想，就是那种认为说应该勤勤恳恳工作，白手起家创业怎么样子的，这些是属于支流，这些是属于不入流。大家穷人也认为说倒霉嘛，希望下一世投胎的时候投到一个富人家，对不对？富人也觉得合情合理嘛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包括去抢别人，他也觉得说因为我比你强啊，我比你强大，我拿你的东西就合情合理。你就是因为你弱，所以你种的地，你养的羊，你甚至一个国家被我掳掠被我抢，都是合情合理。你注意亚伯拉罕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不是四王跟五王打就互相抢东西，抢完了以后，然后亚伯拉罕带着人把罗德要抢回来的时候，那些人说我把财物都给你，是吧？你把你的这个精兵给我，亚伯拉罕就没干，对不对？他们那时候你看他有没有觉得一点有羞愧，觉得说抢别人东西不对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？一点都没有。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说我们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的第一个目的是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你知道工作是恩典这种观念，乃是因为福音，乃是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，如若不然的话没有这些。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所以你说我们说工作是上帝的祝福，工作是领受恩典的途径，那就一个问题就来了。你注意，我们有些基督徒其实对工作不是从恩典看的。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做了一个工作比较轻松，收入又高，其实这种情况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呀，不好。轻轻松松赚10000多块钱一个月，这太不荣耀主了啊，最好到街边扫马路去，好不好？其实弟兄姊妹，你发现你如果按照行为主义功劳主义的思路去看，就觉得不好，对吧？我得做功德工价，我得辛辛苦苦，你看人家干的汗流满面，然后一个月才赚1000块，我就不用出怎么汗，现在一个月10000多块钱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其实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。我不是鼓励你不劳而获，但是这是上帝给你恩典。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在这些事情上面，他律法捆绑，律法主义的时候，他就想那算了吧，我去干一个苦工吧，干一个苦差吧。我说你要不要啊，弟兄姊妹？如果假设一个基督徒继承了一大笔遗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爸爸一下，这个虽然没有死，但是爸爸一下丢给你500万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这不是我的钱，我不要啊，我不要，我一定一手一脚的挣起来。其实这些思路都是对恩典有抗拒的思路，你注意是不是？以撒和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？亚伯拉罕把他东西分给以撒，以撒有没有把他的那个哥哥以实玛利叫回来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这些我不配，都给你，我自己白手起家。”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，他就收了，因为这是上帝给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工作的第一个目的，领受恩典，领受恩典。我不是让你去做非法的事情， 你不要去做非法的事情，但是上帝给你的只要不非法，如果你可以工作不是那么辛苦，但是可以赚很多钱，比如说或者你跟别人一样都是一天上八个小时的班，但你一个月能挣十万块钱，他一个月只能挣3000块钱，你要不要把十万块钱的工作辞掉？要不要？不用，不用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你也不要说，哎呀，有些人就说我的工作高级啊，我的工作怎么怎么样。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工作也不是太高级，反正这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，你明白吗？就我们刚才讲，所以你要从工作是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，第一你要知道说工作本身不是刑罚，不是上帝苦待你，而是上帝祝福你。如果你的工作收入好，要怎么样子？感恩，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一种愧疚感，你知道吗？一种愧疚感，哎呀，人家那么辛苦才赚这么一点钱，我这不太辛苦赚了这么多钱，哎呀，我怎么怎么样子？你这个其实已经落在控告里面，因为这上帝给你的，这上帝给你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你要知道工作是领受恩典的时候，另外一点你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目前的工作，这因为我们在讲实实在在的工作事情，如果你目前的工作连对家庭开支感到很紧张甚至不够，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两个事情要做。第一个，你要检查一下为什么不够，是吧？你一个月都赚十万块了，然后说还是不够，那你得搞清楚怎么花的这十万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搞清楚为什么不够。第二件事情，如果你搞清楚了说我没有乱花，这个工作的收入确实入不敷出，你必须考虑什么？你就必须可以跟老板请求说，老板你给我加点工资，是吧？因为我有一家老小，你现在给我的收入不够我的家庭花费，是吧？或者你考虑搞个兼职，或者你考虑换个工作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讲的工作的第一个目的是领受恩典。因为有些人把这个拿掉的时候，有些人就很片面。你发现有些，我说基督徒，小脚基督徒，三寸金莲基督徒，啊，工作都不敢动，是上帝给我的，明明家里面根本都撑不下去了，上帝给我的，我不敢动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？你为什么不去跟老板讲一讲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跟老板提一提说给我加点工资？因为我现在家里不够用了，我生了两个孩子了，我怎么怎么样子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要知道，你上帝给你工作就是让你领受恩典的，就是让你领受恩典的。你这该用的该得的你要去得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要去明白这些。我们说包括你要明白说工作是领受恩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大家需要去注意的，就是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，有些已经是老基督徒了，有些是刚加入教会的新基督徒。那我说一对比，因为我接触的弟兄姊妹稍微多一点，我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就是你要知道工作是领受恩典的，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已经非常属灵了，我说加引号的属灵，就思考问题的时候除了圣经以外普遍恩典都快没有了。我说有些基督徒其实，我说换一个词儿，那个加引号的属灵要换成邯郸学步。你知道邯郸学步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就是古时候中国邯郸这个地方那些人走路特别潇洒，特别好看，女的走路也好看，男的走路也好看，其他国家的人都想去学学，那时候还是城邦国家，然后说去学。去学的时候有的人去学啊学啊，说照着邯郸人那个走路的走法走，他说我得先把我怎么走路忘了。结果学来学去，邯郸人怎么走路他没学会，他自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不会走路了。怎么回家？爬回家。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？有些基督徒是觉得说一定必须是圣经，好，他原来其实普遍恩典，上帝给他很多普遍恩典，他也有知识，他也有经验的积累，但是他变成不敢用了，他变成不敢思考了。其实这些你要知道，你在工作当中你会学到普遍恩典，包括你以前积攒的积累的这些普遍恩典都要成为你工作的助力。其实这方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头脑僵化律法化导致的一个结果。其实我们工作上面是不是需要大量的普遍恩典？是的。其实你怎么认的字？是不是在教会里才学认字的？哈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你有些弟兄姊妹会英语，是不是在教会里学的英语？不是。你跟人为人处事，上帝在你的一生当中都施恩给你，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有很多东西他教了你，你成为基督徒之后继续可以用，你在学校里面学的继续可以用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恩典，这是恩典。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，所以我说基督徒不要做邯郸学步的基督徒，不要变成一做基督徒以后开始，我们说唯读圣经，可不是说只读圣经，你明白我讲的意思不？ 什么叫只读圣经啊？就除了圣经以外，其他我都不读了，其他书我都不看了啊！特别这万恶的电影，是吧？我绝对不看电影了。谁跟你说电影是万恶的？是吧？你明白不？所以很多东西你需要去用，要去学，而且其实作为基督徒啊，你要用一个开放的心态，你要用圣经，你越学习圣经，包括领受普遍恩典，普遍恩典有的时候还帮助你理解圣经，有的时候你用圣经去看你对普遍恩典的反应，你有很多的成长。基督徒越来越狭隘，这是不行的，这是不行的。上帝给我们工作是要祝福我们的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说你要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上帝给你的普遍恩典不要做邯郸学步。同时我们说还有一个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在工作当中如果遇见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比如说明明是你该得的，结果老板给你克扣掉了，怎么办？你怎么属灵一点？怎么样属灵？忍气吞声了啊，这样子才属灵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弟兄姊妹，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如果有些不合理了，你应该怎么办？你不是一定要跟他大发脾气，但是伤害到你的益处，伤害到你的利益的时候，其实基督徒啊，你要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去合宜的去处理。这个是我该得的，为什么拿走了？是吧？老板怎么回事？或者同事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我可不可以提啊？可以，要合宜的把它给解决掉。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，唐牧师讲过他一个故事，其实这个是真正才有属灵智慧，本来这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很多基督徒因为反常，所以正常的事情反而变得不正常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有一次他在雅加达开车，开了一个大这个立交桥往前开，结果后面有一辆车砰撞到他的车了，撞到他的车，他下来一看，哟，把车尾撞坏了。那很多基督徒像这些事情都会说，哎呀，咱是基督徒，要告他，我是基督徒，不用赔，你走吧。唐牧说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，我得让他赔。为什么得让他赔呢？就是让他赔，但是让这个人说，我没什么钱，你知不知道我开，唐牧师开的车还挺贵的，是什么沃尔沃，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车你要修的话得花多少钱？一说可能要几百块美金。他说我是呢没钱，没钱怎么办？没钱呢你就一个月给我一点，把这个修车的钱给我填上，好不好？那好，那同意，大家写个字据，就这样。然后这个人一直给，一直给，给了一年多，把这个修车的钱赔完了。赔完最后，唐牧师才把这个钱最后又给他，因为唐牧师知道这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，最后给他。但唐牧师告诉他说：“我是一个牧师。”那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不就免了他？他说：“我不能一开始，因为我一开始免了这个人的话，这个人以为什么呢？以为说如果做基督徒啊。”别以后都是遇见这种事情只能吃亏，不能按合理的途径去申诉，那他就不信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你明白吗？因为他觉得不正常。我们很多基督徒是把一些不正常的当作是正常，其实这不合理的，你要提出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正常人，是不是？你是一个正常人，人家别人才会信。要不然一般的道理都是这样，你说我们基督徒他就观察你看，因为世人不读圣经，世人读什么？世人读基督徒，他发现你这个基督徒做事很怪。哎呦，你做基督徒之前是一个精明人，做了基督徒之后啊，别人怎么做，然后怎么伤害你，怎么毁谤你，你都是选择默不作声。他想一想，不行，我受不了这个，我不能信耶稣。你反而把他给拦阻在外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按着圣经的原则去做，因为我们讲的更重要的就是回到我们今天所讲，你要知道工作是上帝给你领受恩典的途径，是不是？领受恩典的工具是上帝要施恩于你的，你这种说无所谓无所谓，慷慨的不得了，其实不合乎领受恩典的心态。你这个心态好像其实有些方面是不正常的，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是把不正常当做了正常。所以你必须去看，按照圣经的原则。其实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当主耶稣基督被那些人抓起来打他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直一声不吭啊？是不是一直一声不吭？不是，他们蒙住耶稣的脸打主耶稣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要打我？是不是？我原来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你们没来抓我，你们现在凭什么抓我？是吧？他有申辩的，他有抗诉的。保罗说当那些人抓起来的时候，保罗突然罗马人又没审又没问就捆了，这合乎罗马的法吗？那些什么罗马人，你这不是一个犹太人，一个穷传道。保罗说我是犹太，我是罗马人。那个官说 我是花钱买的，花银子买的罗马公民的身份。保罗说我生来就是，我要上告于凯撒。你知道凯撒是当时什么身份吗？就相当于说我现在要告到习近平那儿去，那些人吓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你走吧。罗马后来保罗有没有去告？有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，好多基督徒的做法不合乎圣经，特别在工作上面，很多我说要用一个不好听的词儿，怪胎做法，就让人觉得你很古怪，你信了耶稣以后很古怪，这是不正常的。比如说基督徒要不要工作，要不要工作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一个基督徒整天说往教会跑，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很怪？是不是？你有工作能力你不工作，怪不怪啊？怪，是不是？该工作该得的不得，是吧？不该得的又这了那了去争，这个不都是去绊倒人的吗？所以你必须看到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从领受恩典的角度来讲，你如果在工作当中遇见了不合理的事情，惊骇到你的利益了，你可不可以争啊？可以，合宜的去争，按照圣经真理原则去争，这是可以的，而不要去逃避，是不是？另外一点，我们说从领受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一个基督徒明白说工作是领受恩典的一个途径的时候，基督徒在工作上面有一点，其实这就是我准备的时候受我以前的工作的这种启发，就是你要注意，因为我原来在外资公司工作，美国公司工作，他很注重一件事情，学习，他要给员工安排学习课程，就是还有规定，因为我们还每年有考核 KPI 考核，其中一大块的考核就是你今年学了什么。那他这个是为什么？他强迫你学吗？不是，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工作当中要学习。为什么要学习？因为我们通过学习提升自己，我们才能在工作当中领受更多的恩典。你不是仅仅做一个工具把这个工作做完就好，你如果用这种态度看你自己，你也一定用这种态度看你的同事，看你的老板。不是的，工作是领受恩典的一个途径，所以你在工作当中你要学习，你现在的工作我怎么把它做好，这是一方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，你也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去思考，去学习，说我怎么提升我自己。我现在是做技术工作的，我那个时候做技术工作就是这样，我们的课程是很贵，他有那种网上的课程是很贵的，跟人家培训公司签的合约，我们每个人在上面下载一个课程去学，考分等等之类的，公司就在那边付钱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什么课程都可以学，我不是我搞技术的，我原来是做技术工程师的，不是说我只能做技术方面的，不，什么课程你都能学，我可以学 IT 技术，我可以学管理，我可以去学后勤等等之类的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学，因为我发现这个对我有益处，我就学，你明白吗？基督徒在这方面其实要有一个主动的意识，而我们很多时候对工作的看法其实是律法的，甚至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还在亚当里面看工作，所以觉得对工作好多基督徒是消极的不得了的，总是想着什么时候退休，什么时候这个工作结束，我去专门做教会工作。如果个个都专门去做教会工作，那我们还怎么在世上做光做盐呢？那教会还活得成活不成啊，弟兄姊妹？我们教会如果100多个人，然后大家个个都是教会工作，其他工作都不做，这教会能维持下去不？维持不下去的，这是很合理的。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当你知道你的工作是领受恩典的一个途径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学习，你一定要在工作当中去学习，我的短板在哪里，我缺乏什么，我要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呢？梁弟兄，你现在讲晚了，我过2年就是退休了。其实基督徒在学习上面是无止境的，真的无止境的。你知道这个20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，我们教会也有印那本书送给大家，就朱马田。朱马田写了《只夸基督十架》等等，那些都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朱马田原来是个医生，他后来上帝感动他，他知道我要做传道人。但是他做传道人这一生，他对医术这方面的这种好学啊，这种兴趣一生都没改变。他一边做着传道人，经常还翻阅医学的资料文献，所以他医术一直都没多差。他做传道人之前，他是做皇家医生的，就是那个收入很高的，然后他放弃了做传道人了。当然不是他做传道人他活不成，不像我们前几年那样子，那个收入水平是严重不正常的，他是可以养家，但是比起他以前收入水平降了很多。但是他一直有学习的兴趣，对圣经学习的兴趣，然后我周马田作为一个医生，他对医学很感兴趣。其实他还有没有机会去行医？基本上没机会了，真的。他将来上天上还要不要行医？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到天上？我们伸个手，周马田医生给我看一看，我这发烧没？我们在天上还会不会发烧？弟兄姊妹， 不会，但是他为什么还这样学？就是有一种那种好学，一个是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一个就是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，智慧的本体就是他，所以我要从他那里学，我要在各个方面去学习。你从领受恩典的角度来讲都是如此，所以我们很怕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，其实我讲确实在这方面，因为今天我有一个同学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过生日，然后大家都那儿说，哎呀，我们都入了不惑之年了，因为四十了，是不是他怎么怎么样子的，然后我很感慨。我怎么感慨呢？因为就像唐牧师说的，也像有些人讲的，有些人七十岁了但是有一颗十七岁的心，有些人才十七岁，其实那个心灵已经七十岁了。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有些人固步自封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没啥好学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的表现是这样，非常可悲，非常不正常，是吧？好多基督徒好像唯独圣经，不是我们说那个唯独的独一的读，他是读书的读，他只读圣经，别的都不学，别的都不学，所以给人的感受是觉得非常狭隘。工作怎么能提升呢？你的工作能不能提升上去？你的专业技能一点都不学，你提升什么？别人评职称了，你凭什么职称啊？因为你都不学，是不是？甚至有些有圣经上面其实反对这样的游手好闲、哀家闲游，这个人会出事儿的，你知道吧？一个人不工作不学习会出事儿的。所以你不要说，那我有退休金了，或者我有什么了，我就不想干。不，你要去找一份工作去做，你要在工作当中好好去学习。你的本分是什么？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？你做老师要好好钻研怎么把课程教好，你是教导主任要怎么钻研把学校管好，是不是？你是医生要钻研你的本职工作，我怎么把它做好，是不是？我要学习，包括说像我刚才讲的，如果你有感动说我不想只是做这个技术工作或者怎么样，我就有感动我想做管理工作，那你就要学习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参加一些课程，一些函授班，两弟兄主日要聚会，星期四还要听你讲道，我没时间，没这回事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要参加那些学习，星期四来不了就来不了，没什么，真的，你要去学习。反正我们的道你回头可以拷回去听，我们到时候还会放到网上去给你们看，是不是？你要去看到这些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工作是领受恩典的途径。我们再去看的时候，好多基督徒在工作上面真的，我说的邯郸学步，有些人没做基督徒之前工作还比较正常，做了基督徒以后工作不正常，或者有些是归正，好，加引号的归正，归的不正常了，是不是？归的不正常了，该做的不做了，该学的不学了，这些不对的。你要在工作当中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么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我们工作的第二个目的是荣耀上帝。所以我一定要强调，这是我的认识，我不在乎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问说的，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，以神为乐，直到永远。他把荣耀神放在第一位，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现在的神学认识就是这样子，你不领受恩典不可能荣耀上帝，所以我一定领受恩典放在第一位，荣耀上帝放在第二位。就是我们说从荣耀上帝，你的工作要荣耀上帝。荣耀上帝要有什么呢？我说第一，你要荣耀上帝的话，你首先要在工作当中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不是你想荣耀就可以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你要看见，特别要看见什么呢？要看见基督的荣耀。基督在我的工作，我目前的工作当中，他的荣耀在哪里彰显？我得看见，是不是？你都没看见，你怎么荣耀上帝呢？所以你要荣耀上帝，你要能够在你身上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彰显基督是全地的君王的荣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看见，你要像那个瞎子一样，巴蒂买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说你要什么？巴蒂买说什么？主啊，我要能看见，我要能看见，我要看见上帝你的荣耀，我要看见基督你的荣耀，我要求主给我智慧。就是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的，若有人认为自己缺乏智慧，要求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他就必给你。求什么智慧？主，你让我知道怎么才能荣耀你。我不是当一句口号，包括像我刚才讲的，我说我要荣耀你的时候，我知道说我必须先领受恩典嘛，是不是？看见你的荣耀，领受你的荣耀，这个是我能荣耀你的前提。我都看不见你的荣耀，我说我要荣耀上帝，这是讲假话，这是掉在网络里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要知道怎么荣耀你，那么前提就是我要知道，是不是？我要知道怎么荣耀你，我才往这个方向去走。我去问弟兄姊妹，你自己问你自己， 你在你现在做的工作上面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怎么荣耀上帝？有没有想过？所以很多人荣耀上帝啊，荣耀上帝，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上帝，怎么荣耀啊？你跟我说说吧，你能不能现在想出两条三条，我这个工作怎么荣耀上帝，在这个工作当中上帝怎么彰显他的荣耀？你去对照，你会大吃一惊，你会大吃一惊。因为很多基督徒就没考虑过这些问题，因为就是我们讲的说以前那种错误，就是我们第一次讲的呼召观，很多人仅仅认为教会工作才是属灵才是神圣的，认为教会工作之外的工作都不属灵，所以他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怎么荣耀上帝，辞职到教会工作去，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？是不是我辞职到教会工作才荣耀上帝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说第一个，你要看见，你要祈求主把他的荣耀在你工作当中也显出来，是不是教导你，让你去知道。第二个，我们说我们要在我们工作当中荣耀上帝的时候，因为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，全地都在他的手中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我们也之前也跟大家讲了说，上帝要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神人从中得益处。所以我要荣耀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说我给大家总结几点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哈，就是我们第二点给他分几点。第一，我要能够荣耀上帝的时候，一，我说是借着感恩彰显基督的荣耀。怎么借着感恩呢？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的话，那么不管这个工作如何，所以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，如果你看不见恩典能不能感恩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不见恩典能不能感恩，你如果在工作当中感受都是苦，其实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？不行，不能抱怨，我就感恩，我逼住自己感恩哈，坚决要感恩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你如果这个时候看你的工作都是苦，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像巴迪买一样说，主啊，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，然后因为我看见恩典才能感恩呢，对不对？你明白吗？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为什么我们要把宗教改革把这个历史跟大家去讲一讲，为什么教会历史我们不能忘记，自己教会的历史不能忘记，因为你借着这些你再去思考的时候，你才有一个感恩的背景。以色列人如果忘了他们是从埃及出来的，还感恩什么呀？你问现在的以色列人说全世界最伟大的犹太人是谁，你知道他们会回答是谁吗？会不会回答耶稣？不会。他们回答谁啊？摩西。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，说摩西，上帝使用摩西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了，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了，这是以色列人绵延了几千年他都不忘记的。但是好多基督徒去年发生的事就忘了，是不是？就忘记了。你不能忘记，你必须知道说，我要能够看见，我要感恩，我就要去对比，我要去知道说，主啊，你让我看见，你让我知道你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多么大的恩典，你在我工作当中有多么大的恩典，你给我的祝福是什么，你发现没有？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这样的去想的时候，你越来越明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感恩的心。这个时候不管你的工作在别人看来是低微的还是高贵的，不管别人怎么去看待你在工作当中的表现，不管别人在工作当中怎么样去对待你，这个时候因为你看见了恩典，你才能够感恩。我再讲一遍，是因为你看见了恩典，你才能够感恩。你看不见恩典不要装假，真的。好多基督徒，我说，所以我跟耶定准备交通说，这不是我总结的，唐牧师总结的，好多神学家都这样讲，其实普通人犯的罪基督徒全部挨个都会犯，然后还比普通人犯多一个罪。犯多什么罪？假冒为善的罪。有的时候感恩根本恩典都没看见，我要感恩，你感什么呀？你都看不见你感什么呀？你的工作里面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看到了上帝怎么祝福你呢？你看到了上帝怎么施恩于你的？这些是你感恩的前提。所以我看不见怎么办？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，一定有恩典的，对不对弟兄姊妹？这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是说在我的工作当中一定有恩典，但是我的信心能不能代替对恩典的认识？能不能我有信心就行了，反正有恩典我感恩，其实你就马上苦起来，心里就酸起来。为什么酸起来？因为你看不见恩典，你信心你知道要有恩典，信心要寻求知道，要寻求认识。我要认识主啊，我凭着信心说你一定在我工作当中有恩典，但是我最近软弱了，我看不见了，主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，让我过一个感恩的生活。因为当我们这样子感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荣耀上帝，别人说这个人工作也不一样，是吧？常常感恩，常常喜乐。 如果我们看不见恩典还要求感恩，特别我说我作为传道人是特别要小心这些，有时候压着别人去感恩的时候，这叫做律法，这叫做捆绑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你就明白，有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说有一些传道人是大家喜欢的，就是啊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怎么样的，表现得很有气魄，男子汉气概。有的传道人不这样去讲，为什么？我知道如果你们看不见恩典没办法感恩，我的职责要把恩典给你们讲出来，但是你自己自身经历每个人不一样，我不能逼你。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其实人真的是这么软弱，抢别人东西的，逼别人的，大家都觉得有男子气概，不逼别人的就觉得窝囊。你注意是不是人是很容易这样的，窝囊，被打败的觉得窝囊，劳动者是窝囊的，征服者是刚强的，不是这回事。弟兄姊妹，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感恩，我们借着感恩去在工作当中来荣耀上帝。但是感恩的前提是看见恩典，甚至你领受恩典。你发现有些人见证他，见证主在他身上的荣耀的时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，有些人很别扭，你发现没有？那些自然而然的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我就经历了，哎呀，前一段时间难得不得了，这个事情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上帝帮我解决了，我知道这是上帝的手。他真真实实经历了这些东西，他讲起见证来是脱口而出，顺口就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些人只是教义上知道我要感恩，而且还怕一说不感恩还怕教会责备他，又说上帝管教他，其实他很软弱，这个时候他感恩不出来，应该得到大家的什么帮助，应该得到大家的体恤。但有些教会律法化很强，你怎么不感恩呢？啊，你怎么回事？嗯，你还是这样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说，第一个，我们彰显上帝的荣耀，彰显基督荣耀的，在工作当中，我们说感恩的工作，那你要看见恩典，然后感谢主。第二个，我们说你要在工作当中来荣耀上帝的时候，我说要讲一个大家有点害怕，但是这是正常的一个事情，借着成功来荣耀上帝。我们说我们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对成功神学已经恐惧到一个地步，巴不得自己事事失败，正常不？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工作当中需要有成功来荣耀上帝。我说的成功有两种，哪两种？第一，你把工作做好了，甚至做得比别人好，别人都佩服，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失败者才不会落入成功神学？这样的成功好不好？这是不是上帝的恩典？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现在真的，我说基督徒有些基督徒都拧个拧的不得了了，就是反常反的不得了了，这是好事，被基督徒都当作试探，试探失败就不是试探了啊，成功是试探，失败不是试探了？其实失败里面的试探比成功大得多得多。就我们讲的，你以为穷就属灵啊，你知不知道穷里面的试探比富有的试探要大得多？你其实一样的，你要养孩子，你有钱，孩子说我想要这个，你这个时候可以，你按照你衡量一下可以买或者不可以买。但是你穷，试探来不来啊？来了，你知道孩子需要，但你拿不出来，是不是试探呢？你要搞清楚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荣耀基督，我说有两种成功。一种成功是你把事情做好，这个任务甚至交给你，别人做不成你做成了，荣不荣耀上帝？荣耀上帝。第二种成功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其实今生在世上经常失败，你成功处理失败。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？就是成功处理失败，这件事情我做错了，这件事情我搞砸了，我怎么去面对它，正确面对它，把它解决好。其实第二种情形是很多的，但是你要注意，有些基督徒因为他所谓的怕成功神学，怕到一个地步，第一种成功他不敢要，第二种呢他也不敢面对，他要找一个万全之策，万全稳妥的工作。其实最稳妥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不需要用脑的工作。但是不需要用脑的工作，不需要思考的工作，还有别人排挤他，整个表现的没有成功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真正知道这点的时候，你工作失败的时候不是诚惶诚恐，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不是恐惧胆怯退后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想方设法能够去解决。这个就牵扯到我们讲的跟福音有关系。跟福音什么关系？我已经罪得赦免了， 这件事情，我做错的事情，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。如果有罪，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。如果我的过错给别人造成了损失，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。我不在控告之下，因为我已经罪得赦免。我站在这个地位上面，好好思考问题。你会发现，这段时间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，包括不是我们教会的，通过网络跟我交通的，我发现其实人非常的可怜，人非常的可怕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有体会过，有一些软弱的心灵。被律法控告，被恶者控告，可以控告到一个什么地步？控告到一个地步根本无法思考，他想任何问题刚想抬头，那边就控告你是个罪人，你可能还没重生，你可能还没得救，你这个事情做得很糟，然后他就倒下，他刚想起来又倒下。我跟你讲，所以罪得赦免是宝贵无比的真理。所以我遇见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就提醒他，我说姊妹或者弟兄，你已经罪得赦免了。他问还讲一大堆，我怕我犯了亵渎圣灵的罪，我怕我犯了这个亵渎耶稣的罪，我怕我怎么怎么样子的，非常软弱。这样子能不能做事情？确实很难做事情。我不是强迫说这些人就应该去做事情，不是。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其实人非常软弱，人软弱到最软弱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经常失败，但不敢面对失败，不知道怎么处理失败。你失败了就失败。这个时候你要能够说失败就失败，我敢去面对解决掉它，你要站在罪得赦免的地位上面去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能做成，你如果下次又没做成怎么办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罪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得了平安，没事。以前不管是工作上面多么失败，婚姻是多么失败，家庭是多么失败，子女教育是多么失败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了新的。为什么可以说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了新的？你刚才明明说还要纪念历史，对，我们一方面要纪念历史，一方面说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了新的了。我们纪念历史是为了感恩，看见恩典。我们说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成了新的，是因为我知道我罪得赦免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敢去这样去面对。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说用成功来荣耀基督。事情你不要先把哎呀，梁弟兄，你今天讲的第二点我特别感兴趣，明天做事的时候我故意给他做错，好操练这方面，你搞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啊？你先要追求的当然是第一种成功，把事情做好，对不对？做好了荣耀主，如果没做好，那么就是第二种的操练，怎么样在失败当中去成功的去解决。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个人能够合一的解决失败的问题，这个人在他的同事当中是有很高威望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会失败，发现有一个高手会特别会处理失败，他失败的时候就来找你。但如果你把自己，我说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走极端，把自己塑造成为不失败的一个，其实这肯定是个假象，对不对？塑造成为一个不失败的楷模的话，有些人软弱的时候绝不会找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失败了，我做不到你那样子，我做不到你那样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个人能够坦然面对失败，能够解决失败的问题，厉害。我们今生要学这个，我们要知道这些。所以我们说这是我讲的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我们在工作当中要荣耀上帝。我说那你要分别为圣，但是不要做怪胎。我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分别为圣的去做工，但不要做怪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分别为圣的，我们身上带着圣洁的记号。我们做工的时候，那些犯罪的得罪主的事情，我们要不要像世人那样子随随便便去做？不要。但是我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我强调的是说，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事情，让人知道你是一个圣徒，但同时你不要让人觉得你古怪。你要尽量，因为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本来别人就毁谤我们多，你自己再做一个怪胎，你很难去传福音，除非有人也想做怪胎。你明白吗？他如果想做一个正常人，你表现得像怪胎，他就不会去追求，他就不会去追求认识你所领受的福音。那我们说什么意思？其实这个做不做得到？当然做得到。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从分别为圣的角度来讲，不合理的事情我坚决不做，是吧？我坚决不做。但是呢，我对人，我不要活在律法之下，我不要过分紧张。我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有些基督徒糊涂得很，就是律法捆绑到一个地步。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加引号的爱人如己。啥意思呢？都是登山宝训里面讲的，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人你就怎样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自己你就怎样待人。 一个人对自己律法捆绑，一定也用律法看别人，甚至有些基督徒律法到一个地步，对非基督徒都用律法来看待。你这个是拜偶像啊，你这个是什么什么，他都不知道什么拜偶像，你跟他讲这些东西，他不是觉得你很怪吗？那我说什么意思，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不要过分紧张，你是活在福音恩典里面的。你注意，主耶稣基督来了，看到世人有很多的罪，他有没有经常见到人就责备人说你这个犯了哪个罪，这个犯了哪一条，有没有这样子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吸引到他身边去。他见到彼得的时候，有没有跟彼得讲，彼得，你的前世今生我都晓得，你犯了多少多少罪，有没有这样说？彼得自己在船上见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彼得，今天开始你就要得人如得鱼。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真的去，你说律法主义者说整天想讲效法基督，整天忘记从基督那里领受恩典，但是在效法基督这方面，他其实也不是效法基督，因为基督是福音，你的做法不是福音。耶稣基督对人的这种怜悯体恤，保罗讲呢，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，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，怎么我在你身上见不到呢？你是效法的哪门子耶稣啊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弟兄姊妹啊，你要分别为圣，但你不宜做怪胎，你对人要像耶稣那样子。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为什么我说一定第一点是领受恩典，你为什么会律法对待别人？哎呀，梁弟兄，真理认识不清楚，等我认识清楚了，我就不会这样。是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子，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你看不见恩典，你需要求主给你恩典，你能够合一对待别人，不是用律法，而是用福音对待别人，这是一种恩典，是不是？上帝把这种恩典给我们了，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在这方面要求主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跟人在工作当中的时候，你要荣耀主，你要分别为圣，但不要做怪胎。你就是特别我们以前讲过因信称义讲自由的时候，在中性知识，就是不置可否知识上面，其实你要善用，你不要捆绑那么多，不要做一个站在针尖上面的基督徒。基督是我们的磐石，就像马丁路德那时候跟那个莫兰顿，你们知道马丁路德死了以后，莫兰顿是路德宗里面最重要的领袖人物。那莫兰顿曾经有很长时间非常软弱，他整天问马丁路德，哎呀，这个会犯罪，哎呀，这个会犯罪怎么办呢？哈，路德博士，你告诉我怎么办呢？这个会犯罪。马丁路德有一次烦了，说你去犯罪吧，啊，反正耶稣都赦免你了，你犯了罪再悔改吧。啊，就是没办法了，你明白不？就是捆绑到一个地步，整天事情还没做就担心，我会不会犯罪？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？马丁路德是不是很喜欢讲因信称义？是不是啊？是，但他身边还有这样的人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对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开始烦了。其实你真的因信称义吃到心里面去了没有？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那颗自由的心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这才好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要分别为圣，犯罪的事情我绝不做，但是我这个人给人的感受是很体恤人，很为人着想，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就是正常。但是如果说我在这些方面，好，我说我这个这些因为担心那个会犯罪，这个会犯罪，哎呀，不要做了。做经理特别容易犯罪，我还是做职员吧，啊，做管理工作特别容易犯罪，我还是做职员吧。其实哪一个工作没有试探啊，弟兄姊妹，哪一个都有。所以我说我自己以前也讲过，我说就我自己的经历，因为不必高举什么传道人，我以前在跨国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也有这种软弱，我是有机会可以做得更高更高的职位，但是我那个时候，哎呀，试探还是做我的技术工作吧，这个是有人的软弱，就是这是其实是可以。当然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代职的传道人了，我如果那样子我也有一个考虑，也是主心喜悦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传道人，我再跟大家讲，我已经是传道人，我如果做了那样的工作的话，我经常要飞飞来飞去的，我这个工作做不成，啊，所以我说那就不要了吧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机会我就不要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你不是传道人，你不要把自己当传道人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在这些方面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，在工作上分别为圣，但不要让人觉得你很怪，你要让人觉得你是正常，而且超级正常，特别有人性，特别能体恤人，特别能为人想办法，特别能帮助人， 特别能够理解别人的软弱和艰难，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但律法是很可怕的，你律法化的时候，别人觉得这个人，哎呀，这个基督徒不见他还好，见了他我就觉得见了刀山火海了一样，那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。那第四点，我们说你要去荣耀上帝的时候，在工作当中荣耀上帝，我说积极向上，精益求精来荣耀上帝。你在工作当中要积极向上，你要精益求精，你要把你的工作做好，不以目前做到的为满足。不管你是做什么，比如说你做销售，你要想方设法做一个好销售，把尽量多卖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做管理的，你这个目前这样的管理够不够？我要不要去学习一些好管理的新的一些思维理念，然后去读一些这方面的书，是不是？我是做这个医务工作的，那我怎么把我的这个医务工作提升？好，我包括你我做的工作，我不单需要我的脑力，还需要我的体力，是不是？我自己这段时间都发现这个有问题，这个我自己有问题，这做传道人得锻炼身体才行，老是这样子不行啊，这身体到时候垮了你做不了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精益求精，因为你的精力充沛，你的工作当然做得好，所以你这些方面要努力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去讲，我们不是讲一般的说仅仅为了你的收入，而是说我要荣耀上帝，我不精益求精，我很难在这个工作上荣耀上帝，是不是？这个工作是上帝赐给我的，是上帝把我分别为圣放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要荣耀他的，所以我要把它做好。就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两种成功在我身上，我都希望它体现出来，是吧？这个时候你没有钻研，你没有琢磨是不可能的。有些人是犯懒，不愿意钻研琢磨，所以希望自己在上帝面前做个机器人，在工作当中也做个机器人。上帝你说吧，该谈恋爱了，哪个是你给我的我就跟哪个谈，这个正常不正常？不正常。上帝肯定不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告诉你的一定是魔鬼，是吧？同样工作也是这样，你要思考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。我现在缺哪方面的技能，我现在缺哪方面的知识，我这个有些东西通不过，其实有的时候需要高人指点，真的。这是我有，毕竟工作过十几年，我有工作的经验，我们有些钉子们也知道，有些事情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他一点，哎呀，原来就是这个问题，一下就点通了。所以你不要那么骄傲，是不是？你去学习，精益求精，不断的去成长，然后在这方面求主给你赐下智慧，你就会荣耀上帝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，就是你在工作当中要荣耀上帝。我帮大家总结这四点怎么荣耀，但是我强调的前提，你首先要看见上帝荣耀，首先要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在工作当中其实怎么荣耀上帝还有很多，你自己去思考。我这个只是抛砖引玉，我希望我抛出的真的是砖头，你从心里面能找出玉来。好，不要说梁弟兄就讲了四点，我就这四点还是不愿意思考。你听到要慎思明辨，你要举一反三，那求主赐给你之后，你说梁弟兄我就不善于举一反三。你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雅各书的经文，我们读一下吧。雅各书，大家翻开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第一章，新约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，好，第一章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，雅各书一章五节。雅各书一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雅各书一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主在这里怎么应许的？主就必赐给他。你要有这个信心，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晓得，一定要明白的，就是在这方面来说的话，因为你求主，主一定赐给你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求主给你智慧，上帝一定给你智慧，你放心好了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么我们讲第三点，我们说工作的目的的第三点，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工作的第三个目的，造就他人。造就他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工作其中一个目的，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仅仅为自己，我们要造就他人。但我说造就他人有几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强调说你要造就他人，第一个爱人如己。什么叫爱人如己？弟兄姊妹，我讲的爱人如己就是说你造就他人，真正的造就他人。因为有些人说我们要舍己，他的舍己观是错的。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，就有些人的舍己观是说我要舍己爱人的时候，我自己一切都不要了。我作为传道人，我要造就这间教会，我准备舍小家成大家，把我们家都舍了，我儿子将来做个流氓也无所谓， 好，这个舍不舍己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舍己啊？我为了这个教会啊，我们家不成家，我们也愿意，正常不？我们以前还听过那个，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里面那夸口的话，我们教会愿意为了其他的教会粉身碎骨，我们教会不存在都行，只要其他教会好，这是真的爱灵魂还是作假？作假，这就是作假。圣经上面讲的是爱人如己，你连你自己都不爱，连你老婆都不爱，连你的孩子都不爱，你甭讲爱别人，你是作假的。我们说你在工作当中要造就别人，你要爱人如己，所以我们前面才讲，第一领受恩典，第二荣耀上帝，第三造就别人。你能不能在工作当中领受恩典？你说哇，我去做这份工作就是为了造就这些同事，你们家锅都揭不开了还造就人家呢，行不行啊？我这个工作不要钱都行，把我的钱分给同事行不行啊？啊，行不行啊？这摆明是作假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基督徒在工作上面，你的工作选择，你的职业规划，你现在的工作，你第一个首先要考虑就是你们家庭的需要，你们家庭能不能，这个工作能不能让你们家撑下去，撑不下去你还荣耀上帝，荣耀个啥呀？你还造就别人，造就个啥呀？是不是？就像我们刚才讲，如果这个工作连这些基本需要都满足不了的话，你要考虑要么请老板给你加工资，要么你做兼职，要么你找第二份工作，换工作，你必须这样考虑。但是我说很多基督徒做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基督徒违背了我们前面讲的在恩典当中的学习长进。有些基督徒真的是比世人还糟糕，我是为永生而活的人，我整天思想上面的事，地上的事我不考虑，结果一点的其他的技能都没有，这是我们自己让自己掉在网络里面。不是的，你要造就他人，第一个你要爱人如己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同事看到你是一个不顾家不顾孩子不顾老婆的一个人，他们心里面会觉得你是一个好榜样吗？你这个如果他照着你去做的话，是合神心意的吗？不可能。你注意我们刚才讲的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，上帝让我们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治理全地，对不对？你这样的观念已经把你家都拆散了，你已经违背上帝的旨意了。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主讲的太清楚，你们要舍己背下来跟从我，你们这个诫命的总纲两条，一爱神，第二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一个不会爱自己的人不会爱别人的，你放心，真的。所以老子在这方面看得很准。老子有一次孔子去找他，因为孔子要追求要做孔圣嘛，对不对？要有胸中有大志。见到老子的时候，结果你知道老子见到孔子说什么？老子见到孔子就迎头就劈他，说去子胸中之淫态。什么叫淫态？就是孔子是我大有抱负，老子是看到你这是情欲，你这是自己有野心有抱负。但孔子还是真的比较谦卑，回来以后弟子问到，见的今天见老子了怎么样？他说哎呀，我今天见着龙了。啥意思？我见到人中之龙啊。你看这是不是真谦卑啊？真谦卑。他说这人一下就把我问题给点出来了，就是那种其实过界不合宜，好像是伟大的壮志，其实根本连根基都给歪掉了。你要爱人如己，你先会去爱你自己，爱你的家人，从你身边人开始。连这些都做不到还讲去造就别人，那就是讲假话，那就是讲假话。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一个能够造就人的工作，你保证你家庭的需要，保证你应该做的，然后你在工作当中使别人也得益处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就是你要真正去造就人，第一个你要爱人如己。第二个我们说你要造就人的时候，在你工作当中要做个有心人。什么做个有心人呢？就是你在工作当中要学会为人着想。特别我刚才讲的，你要注意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，是。他们是不是罪人，是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要造就别人，我要使别人得益处，其中一个大益处就是福音的能力。福音在我们身上怎么向别人彰显呢？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那么我怎样子的软弱，耶稣基督怎样救了我，我怎么也去体恤别人。因为你跟别人直接讲福音他不一定听，但是你只要把福音真的活出来，我跟你讲，福音的吸引力大得不得了，福音对罪人的安慰大得不得了。 所以还回到我刚才讲的，你不要强行，哦呀，梁弟兄讲了我今天扎心呐、啊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恩慈待人，不要，你做不到就说明领受恩典不够，或者你看见恩典不够，主求你开恩让我看见，求你加恩典给我。但是我回到我这里所讲的第二点，就是说你要做个有心人，就是你要学会为他人着想，包括你的老板，包括你的同事，包括你的客户。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的人，这个人的工作差不到哪里去，这个人一定能够在工作当中荣耀神造就人，因为这个人会为别人着想，这已经是圣灵在你里面有很大恩典的一个表现。你不要说这是我的工作做完了交给那个同事他怎么样我不管，不是的，你要去思考他今天怎么样，他这个工作他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，有这个难处我也不懂，我跟他一起攻攻关，或者我安慰他几句鼓励他几句，是不是？老板也是，老板有没有老板的难处？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和世人 没区别，跟着其他人一起跟员工一起抱怨老板，哎呀这老板太差了太糟糕了怎样怎样怎样子，不，你也为他着想，这个老板有老板的难处，是不是？他有他的问题，他也有他的难处，你做这样的员工，包括对客户你也体恤，是不是？为他着想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，因为最近说那个什么那个指环王不是最后一集上映了吗，那个什么五军之战，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个外国人来了，他很着急，他遇见他一个设备出问题的是我们公司的，他过来，我是技术工程师，虽然我英语不算太好，但是跟他交流还可以，我就跟他交流，然后他很高兴，然后他说问题出来我帮他搞帮他搞，然后在那聊起来了，他说他很喜欢看指环王，从小就喜欢，我说我也喜欢，我们聊吧，然后他特别高兴，因为他就发现我不是只是帮他处理一个问题，而是说对这个人我是有，不是只是看到了一个产品，我不是，因为其他有些人就想到他都过来这么急赶紧在他身上赚钱，我说我帮他做好了，他到时候还会用我们东西，当然有钱赚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他的感受是对这个人，我们用一般的说法有人文关怀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但是我讲这个意思，我希望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特别对客户或者怎么样，你不能违背一些基本的真理原则。比如说我说你不要做一个有问必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基督徒，什么意思？客户说这个某某弟兄啊，你告诉我你们公司这个东西进货价是多少，能不能告诉他，你告诉我这个成本价是多少行不行？客户一眼哇，我是诚实的基督徒，你问我就告诉你啊，原来你们公司赚这么高，行不行？不行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要在这方面去体恤人，但是你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，你要为人着想，你要做一个有心人，就是在这些方面你要多思考。所以你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，有些基督徒就是不想思考，以属灵的名义不思考，祷告我要去祷告，其实有些事情不需要祷告，有些事情你需要想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要想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，你不要把你的脑子给生锈了，上帝给你大脑是让你思考的，给你灵性给你理性是让你思考的，你要去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的好，不要别人一说就都，就是我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，有的基督徒那个时候真的问过我这样问题，所以我说真的好多邯郸学步的基督徒，你原来没信主的时候不会处理这些问题吗？肯定会嘛，但是以前处理确实有错误的，有些原来那些跟客户好像铁哥们儿，客户说你告诉我成本价是多少，然后给人家编一个，是不是骗别人说我现在做了基督徒再也不能骗他了，对，你不能骗他，但是也不等于说你必须把不该说的都说出去啊，你可不可以转移话题，可不可以啊？他问你这个成本是多少，你哎呀今天天气不错，昨天下雪了，完了嘛，这事就过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撒谎了没有啊？没有嘛，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真的去思考去思想这些事情，然后你去做一个有心人，这样你做一个有心人，你去尊重别人，包括你的同事，包括你的老板，包括你的客户，你去做好这些工作。就像我们讲，因为你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，你真的是看人人平等的，你真的不是觉得这个高那个低，瞧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，你是真的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，都是宝贝，小孩子也好，大人也好，年纪大也好，年纪小也好，他工作做的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，我都尊重他，你去做这样的工人，你一定可以在工作当中造就人，因为你这样对人才能造就人，你只是对工作怎么能造就人，是不是？
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第三点我说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，就是你要去造就人，我说不是律法而是福音，不是律法而是福音。其实基督徒需要福音，阿门不丁子妹，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需不需要福音？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开始需要律法了？我们律法有没有用，丁子妹？有，律法是义与非义的绝对标准，律法是有用途的。但是我们在不在律法之下？不在律法之下。我再问，能安慰我们的是律法还是福音？福音。那我再问你，非基督徒呢？非基督徒是不是需要律法过于福音呢？啊，非基督徒是不是需要律法过于福音？他们更需要律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每一个人都需要，罪人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如果我们没犯罪，需不需要福音，弟兄姊妹？如果我们没犯罪，需不需要福音？当然不需要，因为你如果没犯罪，你要耶稣救你干啥？你都没掉水里面，叫人说救命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但是是不是人人都是罪人？人人都是罪人。所以你要在工作当中去造就别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谨记这个法则，不是律法乃是福音。你不是对你的同事要用律法去要求他，你但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，一个人怎么对自己就会怎么对别人。用律法，有些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律法到一个地步，对没有信的人按照摩西律法来要求他，他撒谎啊，他拜偶像啊，他很可恶啊，我就是要责备他。我说哇，如果耶稣当初是这样对你的话，你也来不了基督教，是不是？耶稣对你说的是什么？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所以你去看你怎么对别人，就反映了你对福音和律法的认识，反映你对福音的领受。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对于任何的非基督徒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就是我说你在工作当中你的同事，如果他是基督徒，我们可不可以变成用律法对他多，用福音对他少？反正他都有福音了，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依然像你一样需要的是福音。所以任何人其实需要的都是福音。所以你就学会我说什么意思。福音的一个特点就是恩慈，福音的特点就是怜悯人，福音的一个特点就是体恤人，福音的开始就是道成肉身，向软弱人就做软弱人。你要能够在你工作当中去造就别人的话，你就是向软弱人就做软弱人。你学会体恤别人，你学会体恤别人的时候，合宜看待自己的软弱，接纳自己软弱，这是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，一开始我就反复强调这一点的。合宜的看待自己的软弱，接纳自己软弱，也能才能合宜的看待别人的软弱，接纳别人的软弱。然后这个人是软弱的，所以我怎么帮他？我不是要求他，不是命令他，你去对照，你去思想。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这就不仅仅是在工作，包括你跟其他弟兄姊妹跟其他人相处的原则一样，你这个基督徒跟你的亲人，跟你住在一起的同事同宿舍的人，你的态度是恩典多还是律，这就决定了你能造怎么造就别人。为什么别人会躲着你跑？为什么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怕你？为什么别人软弱跌倒的时候会怕你，而不是说软弱跌倒的时候会来找你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，我这次做错事情了，你帮帮我。他为什么做错事情会隐藏自己，特别怕见你？因为你律法太厉害，是不是？你发现那些瞎子，那些有病的，那些有问题的人，是不是拼着命往耶稣那里跑，还是躲避耶稣啊？拼着命往耶稣那里跑，因为他知道耶稣一定医治他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。你把福音活出来，一定能够造就人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。那最后一点我们说还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，就是我说你要去造就别人的时候，我说还要讲做个成功人士来造就人。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？因为我说，因为我们今天我不是要宣扬成功神学，但是有很多人连成功神学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却害怕成功。所以我说你要去造就人，你必须做一个成功人士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为什么这样去说？我说这是因为人的软弱。我问你弟兄姊妹，其实人都是软弱的。一般来讲，一个人会不会接受一个失败者做他的导师？会不会把一个失败者作为他的偶像，作为他的榜样来学习？一个人做生意说，弟兄姊妹，我要出一本书啊，我是开公司，开公司失败，进学校做老师失败，做护士是做护士失败，做啥都失败，我失败太多，我觉得我有资格写本书，你们会从我这儿学到很多东西，这本书有人买不？为什么大家都会买马云传呢？ 啊？为什么大家都会去说这个讨论李嘉诚是怎么大家那么热情，那么热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成功，你明白吧？所以你这个基督徒，你如果想真的造就别人的话，你要成功。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那个成功是两个意义上的成功：一，你工作要尽量把它做好，是不是？要努力把它做好。二，如果我失败了，我要用成功的方法把这个失败解决掉。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，说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，我们讲过说，福音是解决问题，是吧？律法是发现问题，律法是揭露你的，但福音是解决问题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要在这方面做一个成功人士。我再讲为什么？因为你真正是福音化的人，你就不怕挑战，你就努力，你就越来越成功，越来越知道怎么处理问题。其实另外一方面，宗教化的人非常软弱。我跟你讲，不在乎他怎么，因为有基督徒和其实在这方面，我们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和世人一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世人当中有一种人叫外强中干，有没有听说过？就表面上很横很强，其实心灵很脆弱，跟玻璃一样，轻轻一碰就碎掉。因为他怕失败，你知道吗？他怕拒绝，他怕所谓，然后进了基督教了以后，把这些都加了一个属灵的包装，说这叫试探。我不试探上帝，我不试探，然后什么都不敢做。不是的，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不要去做一个宗教化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福音化的基督徒。你不要怕犯罪，不要怕试探，你要勇往直前。你要去做一个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要让别人看到在我身上有什么呢？有上帝的祝福。我要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，我用合一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使人看见说有上帝恩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你去看，其实对，在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包括我们自己去看的，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在人看来失败了没有？失败了。成功，其实成功了没有？成功了。他既是人看为最大的失败者，其实他又是人类历史当中唯一的成功者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所有人在魔鬼的试探面前都失败，只有他不失败。他如果失败了，我们能不能得救？弟兄姊妹，不能。你看到这一点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你不要把一定要把成功和赚钱多，因为我们在讲工作，对不对，联系在一起，而是说你在工作当中要让人能够看到说你在工作当中的智慧，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，而且你在所有这些当中，你可以去坦然的去跟别人问起，就像这个彼得说的，当人问起的时候，也像保罗说的，当别人问起的时候，我存温柔的心来回答，敬畏的心来回答，让他知道我们一切的好行为要把荣耀归给谁啊？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为什么可以成功？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做成了？我是讲合一，你不要每次有些人都口头禅感谢主，是吧？感谢主是口头禅，真的有些基督徒生病了，然后明明不好的是感谢主，好，根本是口头禅。我说这有的时候亵渎主的名，是不是？有些事情明明就是魔鬼做的，感谢主，我说你感谢什么？明明是魔鬼攻击你，感谢什么？是不是？明明这件事情不好，就是不好。我说的是真正的从里面那种，说我这件事情做成了，别人聊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好，是吧？你可以用温柔的心回答他。有时候合宜的时候讲出上帝，有时候不合宜的时候不讲，对不对？讲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有的事情明明做错了，明明没做好，像我们刚才讲的，然后我处理得很好，别人说，哎呀，怎么你在这个事情上面，我看那个谁谁谁遇见这样的事情都差不多崩溃了，怎么你没崩溃啊？因为上帝加恩典给我，我怎么去处理的，是不是？或者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，你一说上帝他就毛躁，那我就不讲，但是我因为我要造就他，我就想方设法，然后慢慢的这个人开始受我影响了，哎呀，觉得某某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的姊妹觉得这个人就是不一样，做事情的时候特别有智慧。就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一章五节，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智慧，应该怎么样？求那厚赐与人也不什么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他就必怎么样？就必赐给你，然后你去这样子去做，这个时候你就能造就人。所以我说我讲这些我不怕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弟兄姊妹需要的。一个传道人没有这样的勇敢，怕别人说他是讲成功神学，连成功两个字都不敢提，我说那就是我的失职。所以你们也要为讲台去祷告，合乎真理的要勇敢讲出来，不合乎真理的求主封住我的口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大家也是如此，这样子你在工作当中，一，领受恩典，二是什么？荣耀上帝，第三是什么？造就人。 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做得合主心意。那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职业观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职业观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你是连续我们的主。求主你不断地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工作当中赐下恩典，使我们真正知道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要领受恩典的，让我们不要假属灵，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好像不需要你的恩典还能活着。主，祈求你大大施恩，大大怜悯，特别我们教会当中那些这个经济上面有困难的，家庭里面有压力的，主，祈求你在工作当中赐下恩典，使我们可以胜过试探，使我们可以经历你丰丰富富的祝福。也特别祈求主你保守我们，使我们真正明白看见你的恩典，看见你的荣耀，我们在工作当中来荣耀你，也使我们在工作当中真正用爱人如己的心来去造就别人。求主神怜悯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